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当今的世界道德下滑，人心狡诈，人们大多热衷于追名逐利，对于这样的情况，好像谁也没有什么治世的良方。然而修炼法轮大法却着实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净化了他们的心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样的几则故事。首先是走上修炼之路，世人刮目相看。接下来是修炼大法，品行端正。后面的故事叫还账。最后一则是劳教所大队长说，这法轮功比仙丹妙药还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上修炼之路，世人刮目相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生于1968年，男，因为父母溺爱我，哥哥姐姐让着我，我从小就逞能霸道。年轻时受社会败坏风气的影响，不学好样，与社会上的混混们玩得火热，吃喝玩乐，嫖赌逍遥，看黄色录像，想发黑心财，干了许多坏事。因此15岁左眼失明，36岁双腿关节粘连，腰腿僵硬不能行走，40岁右眼失明，身体残疾，依靠父母哥哥和姐姐照顾。我患红眼病，眼痛，又有风湿性关节炎，髋关节粘连，甚至骨癌。病魔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多次想自杀未成，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指引我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我从一个被世人嫌弃又憎恨的人，变成了一个被世人刮目相看敬佩的人。下面我请同修将我体会到修炼大法的美好与世人分享，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分享大法的美好。一，师父救我，指引我走上修炼之路。2004年我患的髋关节粘连病转化为骨癌，医院不给治了，叫我回家休养。我知道让我等死了，我不能下床，每天在床上痛得呼爹叫娘，叫的邻居都不得安宁，想死又死不了，苦苦的煎熬着。这年11月3日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那天我弟大雪纷飞，寒冷至极，我整个人冷的痛的连一分钟都难，十分难熬了。突然我的房门被人推开，一个男士来到我的床前叫我名字。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老邻居老李。因为老李搬走多年，我说多年不见你，今天天气严寒，你怎么顶着风雪来了？老李说，昨天听人说你病得严重，我就按耐不住急着来看你呀，你现在身体怎样？他用慈善的眼光瞅着我，我说我不行了，得了骨癌，医院拒治，在家等死。老李说，有办法，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一个得救的办法，法轮功治病有奇效。我说，是真的吗？老李认真的严肃的讲了好多医院治不了的病人学法轮功后神奇的好了，有名有姓。他说，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有缘，奇迹在你身上会出现。他说，法轮功是修炼，是佛法，佛法救度有缘人，他教人做好人，使坏人变好人。因为老李知道我干过坏事，法轮功教人遇事向内找，提高道德品质，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我听着听着，身体开始发热，感到身体舒服了，双腿不那么疼了。我兴奋地对老李说，你是神呀，你发功了吗？我身体怎么发热了，腿也不疼了，身体很舒服了。老李望着我笑着说，你与大法真有缘，是师父救你来了，师父在给你调整身体了，真的恭喜你，这是好事呀。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能学法修炼，你的病痛就会好，你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神奇的好起来。我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个功我学定了。我立马大声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这以后，邻居亲人们听不到我痛的呼叫声了，只听我大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声音了。我告诉亲人邻居们，我有师父了，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我的腿不痛了，他们都感到很神奇。二，排除干扰，坚定学法修炼。老李为我送来了转法轮宝书和师父经文与明慧资料，他告诉我好好看书，对照师父的法理指导自己修炼。邻居知道我骨癌病痛是法轮功治好了，有的人都感到惊奇敬佩，可有人就妒忌干扰，也就是好人敬佩，恶人干扰。有人告诉我学法轮功躲着点，政府不让练，公安警察很邪恶，你练要注意恶人举报啊。我说怕什么，真善人是宇宙大法，学大法改邪归正做好人没有错，谁来干扰我就问他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会跟警察添麻烦吗？我有病你们能为我治好吗？我原来打架斗殴当混混，你们把我归正了吗？邻居们一听有道理，法轮功改变了你，我们会支持你。一位隔壁邻居患过小儿麻痹症，也是不干好事的，是个吸毒者，他知道我学法轮功要做好人，就天天来我家吵闹，找我要烟要酒。我说练功人不喝酒不抽烟，他就很生气。他听我和老李切磋学法轮功要明法理知因果报应，他就硬生气，满口脏话痞话，甚至还骂我们。我们也不生气，只是善意告诉他我改邪归正会得福报，可是他不但不改，而且更恶毒地谩骂我和老李。老李知道这个人只是见到老李来我家学法，他就吵得更欢。后来老李就叫我在家自学抄法，他就不来我家了。后来我一个人在家学法抄法，抄法抄了7个月，论语、转法轮、师父的经文红音，我抄了几遍都印心里了。那个吸毒者慢慢的很少来我家吵事了，过了不多久那个人就得病死掉了。老李和另一位女同修就来我家学法练功，我学会了5套功法，因为我的腰不能弯曲，只能练1、2、3套动功，慢慢的我的双腿能丢下拐杖慢慢行走了，亲人和邻居们都知道我没吃药没打针能走了是练法轮功的效果，人们从内心流露出佩服的目光。三，向内找，提高思想境界。从2005年开始，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同修在一起学法，切磋对法理的认识，不断的提高。从师父的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了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还有一个承传过程。有的人讲是不是前半生做了不好的事情，还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人积的这些业力不是一生一世的。见转法轮。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见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学法前我认为上天对我不公，我的身体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磨难，思想里翻来覆去的怨恨叫苦，只想把痛苦去掉过舒服日子。41岁时我的右眼慢慢模糊，就这样不痛不痒就失明了。我15岁左眼被红眼病痛得失明时，我痛苦流泪，这回右眼失明我知道了法理，我不哭也不怨恨了，知道向内找了，我知道是我欠下的业力，也有我修炼后不懂修炼的严肃性犯大忌，偷偷的看黄色录像动了色欲之心而造成的，我后悔，我痛恨自己糊涂，是神佛对我的惩罚，我向师父认错接受惩罚。师父告诉我们，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见转法轮。当我的亲人和世人问我练功了为什么右眼又失明了，我坦诚告诉他们我在修炼中犯了大错和前世业力所致，并告诉他们修炼是严肃的， 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会出问题。世人明白了修炼大法的真相，鼓励我听师父的话，好好修炼。四、精进修炼，救度世人。我双眼失明后就听法，同修为我用 MP3 录制了师父的讲法，修炼交流文章。同修为我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弘音，我每天认真听法、背法。现在师父的论语、弘音我都能背了，许多经文我也能背。我每天除了吃饭、洗漱、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于听法。转法轮我基本上能背下来，同修读错字、漏字、添减字，我也能为他们纠正。我常背转法轮、论语、弘音，让邻居们听，他们都爱听，也很赞叹。我也装了新唐人电视，我听了很多的新闻信息给常人讲，他们都认同，有的还愿意三退了。我爱唱大法弟子的歌，我声音嘹亮，唱出了正的能量，人们都爱听。我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中心，周围有100多户人家，几百号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经常听我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我讲真相，唱大法弟子的歌曲，个个都赞扬。派出所、街道从来未骚扰过我，我的亲戚朋友来我家，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我的亲人好友、邻居们看到我们同修常来帮我料理生活，帮助我学法修炼，都诚心诚意，个个都和颜悦色，穿着朴素大方，正正统统，世人无不刮目相看。在此我向师父跪拜，感谢师父救度之恩，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感谢同修帮助我修炼合十。
下面请听广东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在校大学生修炼大法品行端正。我是广东某高校的在校本科生，201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两年时间，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思想肮脏、利欲熏心的人变成一个真正品行端正的大学生。正值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想把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写出来，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慈悲苦度，也让世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修出慈悲心，再也不说脏话。现在的人，说脏话可以说是张口即来，即使是那些看来有知识、有涵养的大学生，也是满嘴粗话，甚至还把脏话改造成流行语言到处传播。身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我也难免染上了这种恶习。开始时是觉得很酷，渐渐的就演变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了，想骂人时说句粗话，开玩笑时来句粗话，跟人打招呼也要来句粗话。后来以至于打个喷嚏、自行车掉链子了、闲着没事干了都要说句粗话。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对的，得改，可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怎么改呀？强忍呗。可是刚刚得法不久，意志力是很有限的，总有忍不住的时候，有时心不在法上，脑子里在盘算着常人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一不注意脏字就冒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师父的这句话恰恰就点到了实处。有一次我正在听大法的音乐普渡，听着那庄严殊胜的音乐，我突然全身一热，脑子里闪过两个字，慈悲。是啊，作为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不就是要修出一颗慈悲心吗？不就是要心胸宽广，包容世间一切众生吗？我说脏话的时候，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大法修炼者的正念哪儿去了？从法理上明白之后， 我开始重视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做事处处考虑别人，发自内心希望别人好，容忍别人的缺点。随之我的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的状态是刚要说脏话赶紧把嘴堵住强忍自己，现在是脑子里刚有想说脏话的念头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这句话很脏。同时我还发现，在这颗执着心的背后还隐藏着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显示自己等非常不好的心。随着修去这些不好的心，我不但嘴上不说脏话，连心里都不说了。回想最后一次说脏话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修出了慈悲心，看这个世界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确实是这样的，我发现我与人相处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留意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我会不自觉地想要帮助别人，希望别人好，都成了条件反射了。有一次，舍友在外面喝酒喝多了，回到宿舍吐了一地，瘫在座位上，浑身没力气。当时已经晚上12点多，我在床上准备休息了，另一个舍友不管那个喝酒的舍友，自顾着玩手机游戏。我见状爬下床，拿了扫把拖把把地上呕吐的碎物清理了。舍友又吐了，我就轻轻地拍他的背。要是在以前，这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我有轻微的洁癖，喝水都要找个离厕所远远的地方，看见一点点脏东西就恶心的吃不下饭。可是修了法轮大法，我不再怕脏，连别人呕吐的东西都敢去帮他打扫，平时宿舍刷马桶的活也被我承包了。在以前，这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心、善心，我才能够顺理成章的做到这一点。二，在利益诱惑面前坚守真善人。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个人发展也是一切向前看，所以在个人利益上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去争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伤害别人。从前我也是对个人利益看得很重的，但是随着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生祸福皆有因缘，重德行善，顺天成命，才是人生幸福的正道。因此我也渐渐把那些东西看淡了。当然我也经历过许多诱惑考验，庆幸的是我基本都能洁身自好，做到不随波逐流。大二时，我在一个学生组织里担任部长，负责一些赛事活动的组织工作。有一次学校要开展一个奖项评选，主要面向学生干部。由于我平时在部门里工作认真负责，深得老师同学的认可，所以当时我的主任师兄就很希望能留一个获奖的名额给我。不过那些奖项要求获奖者必须是团员，而我是个群众，不符合规定，我就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师兄不甘心，反复地劝我，并告诉我，其实审核的人不会仔细看这些的，而且之前也有不符合标准却蒙混过关的先例，况且也只是报个名而已，实在不给再说。我依然不动心，要是按照其他同学的说法，何必管那么多呢？拿了奖项不仅是个荣誉，而且还能加学分拿奖学金，对以后找工作也有利。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师父在他的著作《转法轮》中是这样教导弟子的：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那个奖项本来就不属于我，我怎么可以去争夺别人的东西呢？我的心里很坦然， 无怨无悔。有意思的是，不久后我却在一项校级的学术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这是许多同学眼中含金量更高的荣誉。我所学的专业考试很多，什么会计、从业、证券、期货、初级职称、 CPA 等等。对于这些考试，学校一般是不提供辅导的，大家只能自己上网去找网校听课，而有许多人想听课却不想交钱，于是就动了歪脑筋。所以每每一到了考试季，就会有人把网校的付费课件偷偷下载下来，放到微信、QQ 群免费分享给同学们。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分享的精神，但是我作为大法修炼者，深深懂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理。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你不施要强制你施。那些课件是网校的老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形成劳动成果放在网上作为商品出售的，你想要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当然应该付钱。如果不付钱，去看那些盗版课件，是不是相当于给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呢？跟盗贼有何区别？而人做了这种损德的事情，到头来还是折断了自己的人生福分，得到越多，失去就越多。作为修炼人，做这种事情也会给修炼路上增添许多业障。因此，每当我需要网校的资源时，该付钱的我都会付钱，虽然价格不菲，我家庭的经济也不宽裕，但是我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做违背真善忍的事情，失去自己宝贵的德，却换来造成痛苦的罪业，还给他人造成伤害，害人害己。这些事情虽然许多正直的常人也可以做到，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让人洞彻其中的因缘与得失关系，真正从道理上明白自己该怎么做的原因，在利益诱惑面前真正做到不迷惑，不是强为，而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做一个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好人，法轮大法能够真正的扭转人心。三，修大法恬淡而幸福。我得法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可大法确实使我快速的变化着，几天一个样，甚至是一天一个样的改变。今天的我和两年前的我长得还是一样，但是心态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真善忍三字真言已经铭刻在了我生命的深处，我是一个法轮大法造就成的生命。我的修炼过程看起来十分平淡，因为我就在常人中修炼，做常人的事情，说常人的话，遇到常人的麻烦。但因为我是个修炼人，我就在常人中不断的升华着，我遇到的麻烦常常是剜心透骨的，对于常人来说会留下心灵的创伤，从此难以释怀。而修炼人却是在这些矛盾中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心性。麻烦过后是法理上的顿悟，是人类语言无法描述的美妙殊胜，那种境界只有修炼的人才懂。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见红银真修。尽管我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有许多缺点要改，但是修大法真的是太幸福了。在我的身边还有许多对法轮大法心存误解的人，我们90后，大法在中国红传时期，我们还不懂事。中共迫害大法时，我们还太小，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六四，生活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被中共有意灌输的伪光正、无神论、高级动物论、斗争哲学侵染，许多人在灯红酒绿的物质利益追求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磨灭着心中残存的人性良知。要想认识法轮大法的真相确实很难，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在我们90后中也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大法弟子，一直默默无闻地修炼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拒绝诱惑， 在乱世中做一个出淤泥不染的好人，衷心希望所有可贵的中国人能够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那样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福德，即使不能走入修炼，也要顺应宇宙真善忍的特性，相信善恶有报，重德行善。中国人要想走向美好的未来，靠的不是权欲熏心的政客，更不是见钱眼开的商人，而是每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我们自己。愿普天之下善良的人们一生平安，再度叩谢师父救度之恩，弟子悟性差，让师父多操心了。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还账。村里会计说，练法轮功的人连借条都没有，还把钱还了。镇干部说，现在哪有这样的人，连20年的追诉期都过了，还把钱还了。这是他们对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发自内心的赞叹。事情是这样的，我1995年左右承包村里的停车场和饭店，当时没钱，给大队打了欠条，共12万7千元。因我以前做生意赔钱欠债好几十万，最近一两年刚刚还完，一直没钱还给大队。直到去年因房子拆迁，我得到了补偿款才有钱还。这笔钱已过去了20年，大队的账都封了，欠条也没有了，在法律上也过了追诉期。如果是一个常人，这笔钱肯定不还了，如果是以前的我更不会还。但我现在是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欠的钱不管多久都必须还。当我找到村长说还钱时，他让我找村里的现金会计。会计问我还什么钱呀，我说1995年的承包费。他说欠条都没有了，账都封了，还还什么呀。他还问我多少钱，因为他那没有欠条了，他也不知道多少。我告诉他是12万7千元。现金会计又找到管账的会计，管账会计说账早就封了，我也记不清多少钱了，就收个整数吧。我说那就还13万吧，那3千元就当作是利息吧。会计说还12万吧。第二天我去村委会还钱，当时有7、8个人在场，都知道我是因为练法轮功才来还钱的。当时就有人说法轮功怎么不好了，人家把钱都还了。后来会计到镇里送钱，他把情况告诉了镇干部。修炼法轮功前，我脾气特别暴躁，不管是谁一言不合张嘴就骂，在村里镇里是出了名的驴脾气，几乎无人敢惹。抽烟喝酒打麻将，抽烟像吃饭一样，2天抽一条烟，常年累月常在麻将桌上，成天不着家。孩子病了也只能扔给妻子一个人管，他生气又无奈。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我还有了外遇。1994年左右，我做生意赔了几十万，因为是借钱给妻子家亲戚导致的赔钱，我很怨恨妻子，天天跟妻子吵架，见面就吵，家里天天充斥着叫骂声和砸东西的声音。那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候，生意赔钱，外遇的对象又离我而去，家庭也到了破裂的边缘，我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经常一个人掉眼泪，憋闷的把自己的衣服都烧了，觉得生活太无望了。大约1996年初，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没多长时间，很自然的我就把烟戒了，麻将也不玩了，酒也不喝了，把所有的恶习都戒掉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心里敞亮了，也不再跟妻子吵架了，懂得了凡事忍让。后来妻子也走入了修炼， 这样我们家再也听不到吵骂声了，濒临破碎的家庭和睦了。因为我承包着村里的停车场和饭店，大队想让我让出来，他们都知道我不好惹，所以村干部不敢来找我，就先托镇里跟我关系很好的熟人跟我说这件事。后来村书记也找到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功，我绝不会让出来的，即使让出来也要让大队给我补偿。那时我已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就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没要大队一分钱。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两次去北京上访都被当地公安局警察接回后暴打，他们对我拳打脚踢，电棍电，还让我跪石子，把我的牙都打松了，后来掉了。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修炼环境，加上欠债几十万，我着急还钱，渐渐的我和妻子都放弃了练功，直到2013年左右才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我虽然放弃修炼法轮功十几年，但真善忍已在我心里扎了根，平时都会自觉地按真善忍去做。虽放弃修炼，但抽烟、喝酒、打麻将的恶习我都没有再沾染。妻子平时跟我闹我都不吭声，不再和妻子发生争吵。一次邻居喝完酒到我家指着鼻子骂我，我都没吭声。这要在以前不定会闹出多大的事。当时我欠债几十万，那在90年代可是笔巨款，而且对我一个农村人来说更难以承受。如果我没修炼过法轮功，以我以前的脾气肯定会想一些歪的邪的去赚钱，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也许会犯罪坐牢。但我现在知道了真善忍法理，我必须走正道，踏踏实实的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来赚钱。我就决定养猪和做豆腐。大家都知道做豆腐是最辛苦的，我供养了七八年猪，做了十几年豆腐，就这样一点点的把欠的钱都还上了，还盖了新房子。在我还债期间，最穷的时候连给猪买饲料的钱都没有，小猪都活活饿死了。那时正是秋天棒子成熟的时候，我动过要去偷点棒子的念头，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想起了法轮功讲的不失不得的理，所以不管怎么苦都没有去干不好的事。2013年，我和妻子重新修炼法轮功，得了福报。现在我们家四世同堂，上有94岁老母，下有才一岁多的小外孙，全家12口其乐融融，让村里人非常羡慕。去年拆迁得到了200多万的现金，280平米的楼房，合计现金1000多万。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们修炼，老母亲很相信大法，她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非常好。自从我们修炼后，她几乎没吃过药，生活完全自理。儿子小时接触过大法，虽然没修炼，但真善忍在他心里也扎了根。这次还村里12万元钱，我问他时，他说该还给人家就还给人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雨明写的文章，题目是《劳教所大队长：这法轮功比仙丹妙药还灵》。2001年4月中旬，我因不放弃法轮大法修炼，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后，又转到吉林省辽源市白泉劳教所。当时我的身体被注射不明药物，满身起像鸡蛋大小的脓包，而且发高烧，伴随着难以承受的奇痒剧痛，已处在昏迷危险的状态。劳教所为了达到转化，每天逼迫我挖沟，超强度的劳动，还怂恿犯人毒打，不给水喝。我每天几乎都处在死亡的边缘。当时看管我的一个年纪大的警察，每天晚上都推醒我好几次， 他怕我死了。有一天出宫回来，又把我调到一大队去。据说这个刘大队长打人特别狠。那天刘大队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已不能行走了，被两个犯人架着到办公室。他对我说，就你身体状况，你要想活着走出劳教所，那是梦想。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出钱去沈阳或长春给你看病，放你回家，我没有那个权利。再一个呢，就是你不是信法轮大法吗？从现在起，你搬到行李房去，你就练功。你自己说的多少天能练好病？我坚定地对他说，20天到1个月，我就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身体后对我说，你在这段时间不好病，那就得去医院看病，我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我不是逼你，我等你的好消息吧，我外出回来看你。大队长让人把我锁在行李房里，不让任何人进来。我每天练功学法，同修带进来的新经文，背法发正念，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我身体的变化就是在正视大法，是能起到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洗脑的警察。当时我每天都感到自己在变化，那一身的脓包不见了，高烧也退了，被犯人打伤的腿也能站起来走路了，胳膊腿也胖了，皮肤又白又嫩了，身体有了活力。一晃20多天过去了，有一天傍晚，刘大队长进了行李房，推开门看到我，他惊诧地说，你是某某吗？我回答说，是啊。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就急不可耐地掀开我的衣服裤腿查看着，并用手推推我说，你身体的巨大变化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法轮功太神奇了，你说法轮大法好，我信。他又拿出自己的镜子让我看，我看到镜子里的我那么年轻，好像只有30岁似的，面庞白里透红，皮肤细嫩，头发黑亮的，那时我是50岁的人了。大队长又说，就每天吃那又酸又臭的爆米面糕，喝点没有菜叶的盐汤，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恢复到这么好的状态，真是不可思议。我回家后也找转法轮书看，也找人教我练功，这法轮功比仙丹妙药还灵啊。这事已经过去16年了，每当想起那时的情景都为之感叹。当生命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是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帮助弟子走出险境而获新生，同时以宏大的慈悲唤醒迷中的世人，愿所有与大法有缘之人早日明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